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啊，晚上辛苦了。这个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我来考察一下啊，大家啊怎么运心法啊？这个外面那个长鸟叫个不停，那你们在念佛的时候啊，听到这个长鸟在干扰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运心呢？啊，我古代有几种运心的方法啊。第一啊，如果我有最高种，我把它赶走，是吧？就是免得干扰我念佛，是不是？啊，因为太讨厌了啊。他说这种方法，或者说啊，来个阴啊，把它吃掉。这样的我念佛就清净了，是吧？啊，没人干扰你啦，是吧？啊，大部分呢都想把它赶走啊。而说这种方法过去有一个公案啊，证明是错误的。过去有一位修道的人在海边打坐，打坐的那个江里面有鱼啊，就是鱼，湖边有鱼。然后这个鱼呢，老是这个游来游去，游来游去的。他在打坐，那个鱼在干扰他。干了他，他就动了一个念头，他来了一只老鹰，把它吃掉就好。他就动那么个念头，就因为这个念头感到的果报，然后自己生生世世做了个鹰，来吃这个鱼。然后呢，等这个果报结束，才能够达到他的愿力所成就，因为他特别讨厌这个鱼，因为你的愿力，你修道想成道。可是呢还没有修行，业力现现前，因为业尽情空啊，这种业晚了以后你才能成道啊。你像我们就说偷瞄了一阵子，但是呢你想证个阿罗汉都不可能了。然后有一个和尚啊，修行非常厉害啊，这个智慧和禅定功夫都非常厉害，但是呢他观察自己的根基啊，他发现自己修道可以成功了，但是为什么上不去呢？至于他运自己的心力的观察，发现自己啊偷瞄了一张纸，运了瞄了一张纸，然后进而运了一张纸的过失啊，让自己道不能成功。至于他千辈子来反，就是说啊，觉得业力在障碍着他修道不能正果，所以呢他用一千倍的纸来归还这个业报。至于还完以后再来一打坐修行，哎，很快就上去了，功夫就上来了。为什么呢？就是叫业啊，业尽情空，业尽了情空了，你才能正道，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不能修行的时候是最障，我们最危险的就是造业，知道吗？特别修道其嗔恨心，那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没有利益的。那你看那个鹰天天过来吃了个鱼，那个鱼你看没惹他，就是障碍了你修道，所以生生就被人家吃，然后自己动了念头，自己下辈子变成一个阴，然后生生背背的吃那个鱼，等他的业晚了，你说嗔恨心越大，越近越厉害，那这一生下一生不知道还会不会，因为吃习惯了，可能转生还是阴，转生还是阴，而是转来转去，不知道多少劫才能脱出这个阴身，啊，这个吃这个身，是因为我们修道啊。啊，这样道告一痴，魔告一障，就这个道理。就是你修道，千万不要发嗔恨心。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啊，先拜佛、忏悔，才去修道。如果你不忏悔、不拜佛，你的攻击性还没出来，修到一半起嗔恨心了，某一个人欠了我10000块钱没还我，起嗔恨心恨他了，完蛋了。因为修道的过程中是不可以发展，因为你的修道有很大的功德，但是你在这里面修嗔恨心，这种过失也就非常大。所以修行的时候先要忏悔，先要修恭敬心，然后再去修道，知道吧？所以你看华严经啦、看涅槃经啦、看若经典，先要忏障子，然后赞美佛、忏悔业障啊，还要回向，是吧？这些回向干什么？ 就是让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不要有贪嗔痴，不要有恶业，不要有嗔恨心，不要有愚痴放空，这种种恶业现前，就是，因为你在修道的时候，这种业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如果不修道没有关系了，不修道魔都不会找理由告诉你，反正是魔的专属，是吧？就是说魔不找理不一定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魔特别放心，因为你离不开我，是吧？那我说我们要修道的时候，魔呢他就担心了，怕你离开他，所以你修道的时候千万不要发嗔恨心，发嗔恨心在犯业的时候犯一点，是吧？因为犯业发嗔恨心很正常的，你修道的时候就不能，所以呢你不能够用这个嗔恨心对待外面的资料，不能。那同样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就说这里男的也摇，女的也摇，在念佛或者念阿弥陀佛，这怎么有愚人的声音呢？死棺材好，那你不完蛋了，是吧？你听到愚人念佛，我们和尚天天跟愚人在一起，好多这些居士都在一起，如果你嗔恨愚人，都修嗔恨心吧，你修道啊不能够有这样的心呐，是吧？啊，见到人家大声也不开心，见人家不念佛也不开心，然后你天天起嗔恨心，起贪心，起痴心，起这个不好的心，那你修道得别人家，本来人家就是要堕地狱的，结果你一发嗔恨心把人家推向地狱。菩萨是不能发嗔恨心，紧紧记住，菩萨一定要修慈悲心，因为你不修慈悲心，菩萨一瞪念可以把众生推向地狱，像箭一样射下去，仿佛想把我射到地狱都很难了。就是说社会上一些人呢诽谤我啊，他能够，因为他没有菩提心啊，没有菩萨，他是凡夫啊，他和我没有关系的，知道吗？最多是有点业报，做了菩萨戒，发了菩提心的人，然后呢对外面的善恶好坏起了嗔恨心、不满心、这个恨心啊，那就完蛋了，那个尊生就倒霉了，是吧？你遇到这样的人你倒霉了。比如说我要遇到一个发菩提心的人，然后那个发菩提心发嗔恨心，然后我修行一不到位，我本来就很可能就要下地狱了，遇到一个发菩提心发让他发了烦恼心，然后起一个回向一死掉就好，完蛋了，让圣人动心了，是吧？然后能动千江水，莫动道人心，道人心一动就完蛋了，所以呢这个会把人推向地狱。所以呢就是说这些资料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发嗔恨心，一发嗔恨心外面的资料那么多，一切诸佛都要发菩提心。你看在念华严经的时候，华严经说一切诸佛都要到哪里啊？都率天，是吧？都叫你干什么？修普贤行愿，后面讲普贤行了，是吧？明天就开始上普贤行，修普贤行，带一切尊生离境祝福，带一切尊生什么称赞如来，带一切尊生干什么？广修供养，带一切尊生干什么？忏悔业障，带一切尊生随喜功德，带一切尊生勤拂诸事，勤转法轮，带一切尊生常行佛学，带一切尊生干什么？都是这个恒顺尊生，带一切尊生，一切功德都带一切尊回向变法，所有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一切诸佛都要多度劝天。我们将来到西方极乐在干什么？就是成佛，成佛就得到多劝天。多劝天干什么？就是成就十大愿王。成十大愿王就是度一切尊生，度一切干就是慈悲心，是吧？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发心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道理。一定要认识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这个叫做修菩萨恨，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认识到对尊生的护念，就是一切诸佛所做的事情，一切发菩提心都应当做的事情啊。那我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但是有人呢，会另外一种做法，好像是对的，其实也是错。比例来讲，念阿弥陀佛，你看。外面那个知了在叫个不停，但是我不能对他有嗔恨心呐，不能对他有不满的心态啊，我要发菩提心呐。他就说专注一心，然后念阿弥陀佛，他 他就说一根呐、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专注，把它忘掉，把它遮掉，这对不对？是吧？我专注念阿弥陀佛，唱的就是一个阿弥陀佛的心声念，然后外面的意呢，攻都攻不进去，打都打不进去，啊、这个入不到我们这个体上去，对不对？错，绝对是错，这叫心内外道，只是一种，就是说这也是一种外道的修法。也就是说他专注阿弥陀佛一心，我古才大部分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我不敢听法师常常讲开示，我不敢对资料有不满的心态，我常常听师父讲开示，我不敢对这里面语重难重大声小声念佛不念的心生不满之心态，可能大家都有这个慈悲心出来，那怎么办呢？他可能说我用专注一心，把外面的事情给专注佛号的这种心态啊，把外面遮掉，就剩下我明明人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念阿弥陀佛，真可以吧？错，绝对是错啊！但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做，很多人都会这样做。他说这样做，你跟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几声，外面的一句听不到了，是不是？那么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与心里念阿弥陀佛，就是这种符号落到心里面去啊，所有。啊、专注的时候外面真的能忘掉啊，真的忘掉，这种忘掉佛陀是绝对没有忘掉的，并且他在念佛的时候一草一木一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啊，非常清净的。那我说这个啊，这种如果你要是用这种遮的方法，就是一离遮事一事遮离的方法，那这样的呢是开不了智慧的，最多呢你增加一点四禅八定而已，并不对佛有所了解啊，这样的修行的方法是错误的。那到第三种，按照我来讲应该怎么样的去修法，应该怎么样修法，你看释迦牟尼佛释放诸佛有一个念头，就是说大千世界在震动，佛陀在毛尖上啊，不等半毫，就是说大千世界都在震，他的那个头发啊都不会动一下，头发丝的念头都不会动一下。释迦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就讲到这么一个公案，说啊，这个天在打雷，并且打死了两个人，后来释迦牟尼坐在那语语不动，后来那个一个人过来了，他说天在打雷啊，他刚人都打死了，他就问佛，难道你们也听到了？佛陀说听到了，很清楚啊，对吧？难道你不怕？他不怕啊。为什么不怕？为什么不怕？知道吗？因为我们要了解，要了解什么？这一切都是佛的声音，知道吗？就是说时空境界都是佛陀的声音，都是佛的声音。所以我常常讲的一句话，你念佛时大千世界都在念佛，一切时空境界都是跟你同时在念，知道吗？能念之心即是空性，所念之法就是法性，就是说你所念的这个阿弥陀佛就是法性在念佛，知道吗？我能念的这个心能念是空性在念佛，是空性跟法性是一种空的你在念佛。所以这个佛号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符号的声音，南无阿弥陀的声音，是有诸法圆满、诸法缘起、诸法居住在一起的这么一个体。所以呢，你不能因为这个符号而反对外面的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呢，你念佛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外面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都在跟你这个符号是同时的，它都在念佛。所以我在念南无阿弥陀佛是怎么念呢？我绝对不会把你拼掉。我自己专注了，我认为我这种符号就是大家的符号，男生念符号也是阿弥陀佛，女生念阿弥陀佛也是阿弥陀佛，都在念佛，对吧？小生念阿弥陀佛也是阿弥陀佛，大生念阿弥陀佛也是阿弥陀佛，所有的都是这一声符号。所以这个符号是大众缘起，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吧？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我认为在我心中，我了解这个资料啊，跟我念佛是同时的，管那声音一样还是不一样，不管是男的是女的，出家人在家小声大声，都跟我符号都是同时的。所以呢，这个符号跟法界是一体的。哎，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啊，你就发现这里面 啊，离念的声音跟外面声音合一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平等，这个叫做平等智。那么说你能够知道这个知了在叫和你在能念阿弥陀佛，这个念是一体的，是八二的，所以呢我听这个知了叫的声音，这个念和念阿弥陀佛的念是一不是二，就证明它是清净的，知道它是清净的。也就是说你自己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声音和你知道这个知了这个叫的这个念能念的这个体是一不是二，知道吧？所以呢没有取掉有一个能念的二元，没有一个所念的法的二元起舍，没有能念啊，这个能念的起舍，没有所念的起舍，是一不是二。这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念阿弥陀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你就不会有起舍心。哎，你能念的这个心呢，发现没有一个能念的这个多立体存在，所以呢你就不会跟外在有对立。所以这样的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在念的时候啊，我念南无阿弥陀佛，我知道我一个人和能念这个资料和这个符号和这个大殿是一体的，所以我能念跟所念都是一体而成。所以这样的阿弥陀佛，你发现你的觉性就出来了，你就像清净无碍，根本不受障碍。所以你在念的时候你就会找到这个感觉。所以这三等，第三种，第三种就是说没有所起舍之法，没有人所起舍之念，就是没有取跟没有舍，外面的法没有起没有舍，没有起舍，都是当下的体啊。所以这样的心态，那我以后在外面就知道了，我在一念阿弥陀佛法界跟我同时在念。我们说我走在外面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虚空不对，大力不对，数也不对，这样的有取跟舍，有能取和舍，取舍就是非邪见才有取舍啊。他说你能念，说你能里面也就有取舍了，就是说你变念阿弥陀佛，就是说你会有取舍，哪个念是对的，哪个念是不对的，你这人取舍之心，而有取舍之心就是错邪见，是吧？所以在外面去一直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整个法界和能念是一。所以你走在路上，在妓院里面，还在酒店里面，还是在公园里面，哎，法跟心是统一的，不取不舍，不老不差。那你在外面人家唱歌跳舞，你在那念阿弥陀佛，同时在念，哎，你在唱歌跳舞，你在做坏人，在杀猪，我念阿弥陀佛，我看不到杀猪，我是看到念佛，知道吧？就是说你在做坏事我也感觉到在念佛，你做好事我也感觉到在念佛，为什么呢？念佛才是重要的，这个叫做般若体，是吧？那说你先这种体才是解脱体，才是解脱体。所以呢你到外面去就不会一天到晚战战兢兢啊，起舍之中过着起舍的人和过着起舍的所，人所都在起舍之中，绝对是犯了错误的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啊，这个怎么样的啊念佛，就是说我们这个资料教会反映到你自己的观照体，观照体啊。所以前面两个不可取，前面两个取一定是外道，一定是后面这一项才是真实，才是真实啊，跟慈悲心、跟般若智慧心、跟当下修行心都是相应的啊。所以认识到，所以大家以后呢就知道了哦，你应该啊，遇到环境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关照啊，关照不要用外道的方法啊。你扫地的时候，干活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你是逼还是不愿意干，是吧？你是逼自己念阿弥陀佛的，扫地的时候自己不再扫地，看不到那不会乱掉了，是吧？啊，怎么样的运心，这就叫大家怎么样的运心啊。那说这个呢，后面呢我们就介绍这唐朝时代有一位大师啊，叫丹阳啊，丹阳有一位大师叫做智严法师啊，智严法师。这个智严法师啊，在年轻的时候呢，这个是当官的， 在年轻的时候是当官的，那时候是隋朝之末啊，就是在唐朝之初，后来到了唐朝时的时候当过官员，后来年轻的时候当官员，后来在唐武德出家了啊，就跟宝月禅师出家的。他说这个智严法师是他是刘土真刘土真的一位祖师，是第二种，法云大师是第一种初种，而他是第二种而第二种呢，这个后面等一下介绍一下刘土真的这种概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没听过没听过的。一般是我们禅宗一二三四五六组是吧，净土宗十三个祖师，刘土真那是禅宗里面一个分支所以禅宗里面到四祖的时候有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呢因为他依道性而开悟的，因为道性开悟了以后呢，因为四祖道性嘛，开悟以后，因为禅宗依仗是一脉相传嘛，因为四祖已经传给五祖了，后来这个道性呢就告诉法云大师，他说禅宗一脉相传一直是单传的，那么说这个离业之后我手下开悟了，那我不能够说再传给你吧，那只能说一直再分出一支出来实际的一支呢叫他自己建立了牛头，他在牛头山修行，所以叫牛头真他这个修行的这种境界那个有一位大居士说他说真正的这个融合中国的这个大家，也就是说才其实是法云大师并不是六祖大师，一般认为六祖大师是把佛教中国化，其实呢法云大师才是真正的佛教中国化，人家就称为法云大师是中国的打磨大师所以他里面的境界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也是在网上可以查一下刘土真。他说这位智严禅师呢非常这个了不起，那说他这个在山孤中日定的时候他因为他是降宗嘛，这个力量也非常强大，所以修行呢也比较快很快就进日定他说有一天在打坐的时候在打坐的时候，他这个在山洞里打坐，那个山魂呢水呀涨就是涨，好像把洞给淹掉了是吧，但是智严大师坐在那日定呢日定呢都不知道岿然不动，所以那个大水呢自然退却这个那个猎户边个有很多猎户看到大师不惧这个浑水并且能够让这个浑水自然退去，我感到非常的惊讶并且呢放下了猎狩猎的这个刀这个剑，然后改阿成善后来这位大师呢，这位大师有几个人呢，他的朋友因为他当过江中嘛，他江中有一些跟他是朋友关系，听说他出家了，听说智严法师出家了，所以呢就跑去找他，就像我的朋友过来一样他是说听说师父禅府是出家了，所以他就跑来拜访我是吧，他说他就跑到那个地方去找禅师禅师住在山里面很苦受着一种隐居的生活，跟野人一样。后来他们山中去见面以后就对禅师说他说大师你是在家里面是当官并且是当将军的，就是说可以享受人天这个福报腾润之乐，你为什么跑在山里面受这么大的苦他感到非常，他说你发狂了吗，你发疯了吗，为什么住在这样的非常脏够的地方呢？所以智然大师智严大师就说他我将要从迷狂中清醒过来，我你们迷狂我不正在发作，就是说你说我在迷乱中你说我在狂乱是不是傻了，是不是疯了，他却不知道你自己正傻正疯 世界的名利嘛，大家都是乐乐不倦的去追求它。那说名啊利啊，说名虚假之名啊，这个大家呢就像云一样烟一样，看似有时是无，就是大家我要到现在呢，这老远看哇，到现在正好很多人云来云去的，就是天上的云彩，知道吧？但是呢，大家都想去得到它，就是你得到以后什么都没有，真的是这样。世界的名声呢，就是很多人在很早还没有到名利就可以看到它是虚假的，但是世间人都看不透它，就是愚痴的人都看不透它，就是世间多少愚痴狂乱发疯的人，但是他自己不自知，还认为自己好聪明啊。只有圣人呢依然看破，就是说就像那个就是虚假之名，那个利益呢，世间呢就喜欢世间，贪爱这个名利呢，声色是吧？啊，鱼子很美呀，啊，钱多啊，那财富抽不到，那是这个虚幻的水泡，这个阳光下的焰火，就是吧？这个焰，但是呢，尊生为了这个焰，就像那个鹿为了那个焰而找水一样，尊酒为名利。我奔一辈子，一直到死为止，他没有悟道，追求名啊，追求利啊，想找到名和利，可是呢，一辈子心还是没有满足。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就这么一点大，为了满足眼睛很难的。你看人死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就是不闭眼，为什么呢？因为眼睛看的东西是看不完的，知道？看了一辈子，哎，那么咽喉也是咽喉啊。就说那个肉啊酒啊从咽喉过一下到肚子里就变成屎大便是吧，这么脏的东西。那说在外面去，在外面还没有见过咽喉，那我说我们渴望喝那个酒，我们渴望吃那个肉，是什么在渴望知道吗？咽喉在渴望，就是咽喉非常渴望，就咽喉这么一块肉知道吗？这块肉呢，我们要吃肉啊喝酒就过了一个肉，过去以后会什么样呢？那个呢就经过了肠子，就什么都没感觉了，就是经过这么一个咽喉。可是呢，多少尊生就为那么一点的小小的咽喉，我说啊，杀多少生命啊，鸡啊什么猪啊杀生啊，然后就为那么一点小小的咽喉。假如说咽喉冤深似海啊，就是说什么地方的冤气最深，咽喉的冤气最深，就是说大海不算深，咽喉冤气是最深的，对吧？所以呢，我们都没有悟到，天天为了一点点啊去追求啊快乐，眼睛看不完，耳朵听不完，逼着我们就能听了还想听，听了想，就是说耳朵什么时候能满足？啊，你好有修行呐，师父讲的好开心。然后明天还要讲了，明天说你怎么不修行啊？啊，你怎么这么笨呢？就不开心了。所以呢，讲着不开心的话，你就难过，为什么？不能满足于恶德。大家紧紧记住，人身上呢，人身上的细胞，人身体是一个细胞组成的。细胞呢在找你要的，就你要吃饭，你要吃饭。什么要吃饭？不是我要吃饭，是你身上的细胞要吃饭。你身上的细胞一到了早晨就要吃饭，一到了中午就要吃饭，一到了晚上就要吃饭。为什么呢？那个细胞形成了一种习惯，早上给他吃一点，中午给他吃一点，晚上给他吃一点。所以呢，搞习惯了以后呢，他一到时候他就要，一时候他要。所以你就感觉到是我早晨要吃早上，中午要吃中午，晚上要吃晚上。其实不是的，是你平时喂他喂习惯了。你饿七天，你饿七天以后啊，你不给他吃，不满足他的愿望，发现了七天以后啊，他就不找你要吃了，他真的不找你要吃了，就是说你真的就不想吃了，是吧？就是说你想睡觉，你到时候中午啊，我要一点半，我十二点我要睡觉，我十二点要睡觉，一到十二点，那个细胞啊，身上细胞就我要睡，我要睡，我要睡，哎，那个细胞就告诉你我要睡，其实完全可以控制不让他睡的。就是说我不给你睡，这样你超过七天他就不找你要睡了，七天以后他就不睡了。就是说你身上所有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你要贪心，就是说我喜欢钱，我喜欢钱，他习惯了以后啊，哎，他一看到钱或者每天他就跟这个细胞觉得你要钱的这种念头啊在细胞里就产生了以后呢，哎，他脑子清早起来以后啊， 他马上那个细胞过来，我要钱，我要钱，我要钱，这力量出来。你不信，你常常到山里面公园里走一走，时间走长了以后啊，到了一定的细胞就说，哎，要出去走了，要出去走了，他就是细胞就在滚动，就在滚动。所以都是细胞在控制你，不是你自己本来的面目，知道吗？都是细胞自己啊形成了习惯的一种关系，就像那车子开得很快的时候，妈油门放掉，你发现了车子还在惯着走，其实啊那是一种惯性，身上的细胞有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呢、啊、形成一种习惯，知道吗？所以人身上所有的那些错误功能都是一种习惯，但是我们以为实际上久了是正常了，其实大家都可以改变。任何一件事情，这样你打坐着我不捣蛋，你这样你超过了七天不睡觉，从此以后就可以不睡觉了，真的，就是你要熬七天才行，知道吧？七天，人身上的七天，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到了七天，你细胞一定会听你的话，知道吗？一定会听你的话，所以你要相信自己是可以改变的，一定能改变。你要说你静静修行，这样的超过七天，你一定就会想修。就像我就是一段时间出去走个几，走个走，哎，你发现呢？一下电就要出去走，一下电就说，诶，我怎么变成这么好的习惯了？原来细胞一到时候就告诉你，师傅你快走了，师傅你也快走了，他就告诉你要走，诶，他就形成一种习惯，诶，像这样这种习惯也是比较好，但是呢被他控制了也是不对，因为不走就难过，是吧？那也就麻烦了。但是好的习惯我们可以保持下处，不好的习惯那就不好，就是我们静静修行，我每天念佛，到时候念佛，你像我最近我拿一个那个对应拿着念佛，就是我一直在反对那个寄售的气啊，寄售气，我认为应该拿念佛珠念佛的，是吧？念佛珠嘛，这是过去的走势这样的传承下来。哎，我这两天人家寄过来一个寄售器，我就拿着计算器来念佛。就念佛呢，因为我为什么要呢？因为人手要刷手嘛，刷手那个辅助在手上刷来刷去，绕来绕去，好不方便。哎，我就搞了一个寄售器拿在手上念完就走。哎，走了一段时间，哎，现在我一出门我就疼在手上，一出门我就戴在手上，就像戴戒指一样，一出门我就戴它，形成一种习惯，发现了身上呢就有这种东西，告诉你赶快找到它，赶快找到它，就是说原来人身上的机能这种细胞啊，它会告诉你，所以任何东西，这样你有七天的控制它，你就可以形成一种习惯，知道吗？所以我们呢要把它改变是并不是很难的，如果你要是懒惰，那一定就要懒下去，因为懒惰也是一样，你到时候要睡觉要懒惰啊，不起床，早都不想上电，哎，你常常这样搞，实际上久了以后一定会细胞告诉你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就是不要去上电，不要上电，可以懒一下，反正没有人管你，它这个细胞啊它就有这种东西反射出来，来告诉你的大脑子，你大脑子就按照你的细胞的观点去做。所以大家是细胞在要吃饭，细胞在要玩，细胞呢要在懒惰，细胞想睡觉，都是细胞在起作用，是吧？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观点，不是你自己想要做，人身体有无量无边个细胞，这个细胞人说身上有八万四千个细胞，有几亿个细胞，几万亿个细胞，是吧？这个细胞是非常多的，所以你一顿练的话，他身上都有这个细胞出来控制着你，所以小孩子从小教育就是让他控制他，控制他，控制他，七天以后就好了。所以呢，小孩子的教育也是很好教育的。只要你掌握这个诀窍，他为什么懒惰？他因为他细胞没转变了，到时候就懒，到时候懒，你放逸他，你放逸他，所以呢，他就一直懒惰，一直懒惰。所以要把他变成一个很勤快的人，只要你常常训练他，训练七天下来，他的细胞改变了就可以了，知道？人身体就是一个细胞组成的。我们可以改变它，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学会呢啊改变。所以这个智也大师呢，自成这个啊，很多人呢就是说啊，就是说这个啊，世界人都在贪爱啊名利色啊，追求名利啊，流转在识海中，这些人不会醒过来。他说啊，我呢今天已经醒悟过来，你们正在昏沉之中，不是我迷，是你们迷了。啊，所以呢，就是说，我常常讲，就是说，世人啊，他常常说，我们学佛人为什么吃素啊？世间好多东西为什么不吃啊？不吃太可惜啦，是吧？就是说，人喝一辈子，死了就没有了，现在不吃，啊，多吃亏啊！都是他们都是这样讲的，是吧？ 哎，我们出家认为你们这些人在造业是吧？做坏事、吃鱼、杀生是吧？贪吃世间的名跟利，他们被那个假的定义迷惑住了，他不知道啊。世上都认为我们迷了，其实我们不知道他被假的定义迷住了。所以那个智也大师啊，智也大师，那说在这个修行啊，44岁的时候啊，到了南京，然后牛头山，可能就是牛首山吧啊。他说这个昌这个牛头法云大师啊，他说后来就是开悟了啊，开悟了。后来牛头法云大师呢，对智者大师啊，法云大师对这个智也大师说啊，他说这个我受四祖道心大师的传承，说怎么修呢？就是说能说啊两无啊，能跟说都是不存在，说就是说的法，能就是能的心，都是空的，都是万象不可得。他说一切法本来涅槃，何欲修正？就他是就说法不需要修，本来就涅槃了，本来就是寂静的，何必去不去不愿去修啊？我呢？能跟说的这个无安立体本来是不可得的，也不用除，就是不用除我跟法的这种妄念，因为它本来是不可得啊，法不用修，它本来涅槃啊。所以呢，照我所说啊，一切如梦如幻啊。他说啊啊，所谓一粒尘能遮是吧天空啊，一粒扫帚能遮大地，就是一念扫帚，就是一念可以把大地遮掉啊，一旦就是说一粒微尘可以把天地遮盖。为什么天地都是弯心呢？弯心呢，也就是说大地也许是弯心呢。他说你知不知道一尘，就是你说悟道的那个佛性，就是空性，可以把天地遮盖，就是啊，就是说你悟道了以后啊，天跟地都是不存在的，就是啊，所以悟道的那就是佛性。他说不用修，不用参，不用取，不用断，本来如是。所以你要了解我们念南无阿弥陀本来圆满，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尽虚空变法身，哪个地方的死人不是阿弥陀佛，哪个地方的空间不是阿弥，哪个境界不是阿弥陀佛，不需要去取某一个人，因为那个人是阿弥陀佛，这样我保证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是吧呢？就是不用，我又不需要断，因为我讲的话的声音都是阿弥陀佛，我现在所住的念头是阿弥陀佛，我现在安住的境界全是阿弥陀佛，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就是一念觉一念知。所以呢，法云大师所传的法就是知，安住在知，一切不要动啊，不要动念头啊，啊，一动念头你就执着，你执着就呢，本来于是，就是不要去执着，有处，有处的概念就有取的概念，就错，有取就有取，有取就有取，这错啊。就是说他说这个万念有能，能就是说能说法不用修，因为本来寂灭，你就安住寂灭就可以了。所以你在妓院里面，你在菜市场，把就一旁坐在那个地方安住什么？安住不除不断不取不舍，我呢本来寂灭涅槃本来就在当下，就是说人家杀人做坏事做好事，你发现吗？本来是涅槃的，不用取，不要去分别他是善人是恶人。为什么呢？本来是虚妄的，知道吧？所作善恶，为什么他会杀人？他会做好事做坏事呢？他只是三天下地狱而已。那个地狱天堂在哪里啊？就是妄念嘛，是吧？如果没有妄念的话，哪有地狱天堂存在呢？所以呢，你不要看别人家做好事，不要看别人家做坏事，要看诸法本来涅槃，不用修，本来就是寂灭的，本来是不可得的，不用取它，不用取它，本来就涅槃。所以你不要说啊，那个人是坏人，那个人是好人，顿念，你顿念就有取舍，有取舍你就是凡夫。所以呢，他那个修行呢就是当下，所以你到任何地方就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就念阿弥陀佛，就是你不管人家善和恶。因为这样知道了这个体就是佛，所以你就念佛。佛为究竟，佛一切诸法的究竟住在哪里？本来涅槃。佛的究竟在哪里？本来清净，本来涅槃，本来安居， 就一切都是阿弥陀佛。你不要管人家善，不要管人家恶，不要取，不要舍，不要一人舍。你就说你取什么，你舍舍什么，是吧？就说万念需要舍吗？万念本来不可得，要舍不就舍万念？舍万念不是变成头上安土了，是吧？你要证这个涅槃，涅槃本来就在那里，就虚空本来就是涅槃，包括讲话的声音本来就是涅槃。你要证涅槃，涅槃不来现成，难道是怎么证呢？人有证就有灭啊，有证有灭，有取有舍啊，那都是万念了，是吧？所以能念了解阿弥陀佛无修无证，为什么一念阿弥陀佛就是十地菩萨？摩押一生即十地，知道吗？就是法华经里讲啊，一生南无佛戒已成佛道，就是一生南无戒已成佛道。所以智者这位大师智者开悟了以后啊，后来就说这个被刘头真封为二世，是吧？第二世刘头真。这位大师呢还有一些比较很奇特的一些事情呢还有奇特的事情。那说他圆寂是在，而大师呢在没有出家之前呢，没有出家之前，因为他到四十岁才去跟宝玉禅师出家的。那说他跑去出家的时候呢在山里面打坐修行。修行的时候有一天他打坐的时候因为打坐的时候就没有见到法云大师之前呢他就在山上打坐，遇到一位奇怪的和尚跑过来就告诉奇怪呢他的身体有一丈多高对他说一句话，他说你呀应当好好修行呢，不要把观音困够切记不可懒惰他说这个切记不要懈怠懒惰为什么呢？你知道吗？你八十生中都是出家修道之人八十，今天来了一个和尚，他一跟我讲，他说他是有一次在恍惚之中有一个人在告诉他，他说你修行出家三世，就是叫他你好好用功修行。他是长乐法师，在这个鸟安逸，在安逸一个叫下莲寺那个一直在洞林寺出家的在我后面一点是90年出家的，现在在下莲寺。他说他就今天就跟我讲，他说我出家之前这冥冥之中有一个人来告诉他像神仙一样一个人告诉他，他说你出家三世，叫他去赶快休息。后来在南岳那边一个寺庙里面碰到一个老和尚，两个老师，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和尚看得非常的亲切，所以呢就一直想出家的念头，想到普陀山出家。后来到杭州的时候碰到妙高法师，后来妙高法师说一到这个普陀山出家还不如到洞林寺出家，所以他就转身到洞林寺。所以洞林寺出家叫长乐法师，后来又到云聚山去坐禅，坐了10年，后来又自己在一个茅棚住了20年今天来见我，我也是很长时间没见到他嘛，我也很欢喜。他跟我讲了他出家的因缘的关系，他说三世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感到心中呢这个疑惑。所以这个和尚就是这件事情呢肯定不会是假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呢都是上辈子修行而来的。如果你没有修行，因为就是说我常常告诉别人说我们不是出家，是你们还俗，就是说你们呢今天能够在寺庙的修行，那你一定是出过家并且很有成就，可是呢一念魂尘没放下来，又到人间去享受这个人天福报。所以呢这个回去了，你今天为什么念佛？就是说过去在经里讲，念阿弥陀佛，此人为天道中来；念阿弥陀佛，因你有大智慧；念阿弥陀佛，此人亦成功德众生。经里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你这样是念阿弥陀佛，可能从西明山过来，从西明山山上打坐过来。你像我，可能就是那个地方过来了，因为喜欢打坐嘛，是吧？然后跑到人间来，为了闻阿弥陀佛，是吧？弥勒菩萨没出世，我就跑过来了。后来为了急迫的非常想了脱生死跑到人间来， 啊，我要跟弥勒菩萨等很长时间，还坐好久。所以呢，我机会我要往阿弥陀佛，所以跑人间遇到释迦牟尼末法时代。哎，这一辈子上吃一点苦，当中我闻到阿弥陀佛了。所以大家也是一样了，肯定心里有智慧呀、啊，不然的话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呢？成功德众生，成名号众生，成善根众生，成这个天道众生。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自己，真是了不起的，是吧？所以呢，娑婆世界在哪里？华念华严经看到没有？娑婆世界在华藏的中心，华藏最尊将，即这是第十三层，东边、南边、西边，被在中间，中间的第十三层，往西边走一个西方极乐世界。他说这个尊阶啊，十方诸佛护念的地方，我们娑婆世界。为什么在《悲华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是吧？十方诸佛都要到娑婆世界护念释迦牟尼佛，而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修道，就要成就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在娑婆世界修大悲心的。所以呢，十方诸佛都要娑婆世界来护释迦牟尼佛的法，所以来到娑婆世界的尊生真正的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的功德非常殊胜，知道吗？所以大家来到娑婆世界，如果你不往生成佛，你想下辈子到娑婆世界不可能的，不可能，很难的。到娑婆世界非常难。我们娑婆世界有多少人呢？不就六十亿人吗？是吧？说你知道别的世界多少人吗？那不知道多少。我们娑婆世界人，那就像金山的沙里面的金子啊！你别看六十亿人，其实它是很少的。你看释迦牟尼佛，这个弥勒菩萨去世的时候，92亿人初轮法会，94亿人二轮法会，96亿人第三轮法会上成解脱，是吧？所以呢，他就是说第一会就92亿人，我们60亿人算什么，是吧？还有别的星球比这个人还多多着呢，是吧？地狱底下人更多，是吧？恶鬼道、畜生道非常多，所以我们这个六十亿人在这个地球上都是过去啊很大的功德。所以呢，我们对尊生呢，对我们娑婆世界的尊生不敢轻视，特别是娑婆世界修行的人呢，天人恭敬，就是说我们娑婆世界的尊生在这个地方念佛啊、修行啊、持五戒了，天上人修行，就是说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相当于天堂修行500年，相当于极乐世界修行100年。在极乐世界修行100年，娑婆世界修行一天了，在极乐世界修行100天，在天上修行500年，在经典上都是有依据的。所以各位同学，今天的一念佛号多大的功德，但是我们自己不珍惜，不知道这个功德，所以要珍惜我们今天获得一份功德，所以要好好修行。所以呢，这位善知识就告诉他，你80世生中都是出家修道，是吧？出家修道。所以我们现前的出家要生欢喜心，是吧？比如说我对我出家我是非常欢喜，我又能够发心，我还能够有这个菩提想利益众生的心，我还有一个发修道想成佛的心，这个心具足，我告诉你，就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这个迦叶尊者、目犍连这个舍利佛。所以我们只要这里面发心修道的出家人呢，你不要轻看他们，在末法时代，在这个时代修道的人都是不可思议的人，真是不可思议的人。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前，口讲善话，眼看善心，就是说眼睛看着善，耳朵听着善，鼻子闻着善，身体想做着善，心里想着善，护念你善根的这个人，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人是不可思议的功德，都是释迦牟尼佛正法时代的大善知识，都是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护念目犍连、护念迦叶、护念阿难，这是很正常。我们在这末法时代没有人护念还能发心，你说没有释迦牟尼佛在世，没有这些菩萨，我们看到的都是恶业啊。就说那我们现在还能发心，你不觉得不可思议吗？所以大家对外面的修行出家你是什么看法？你还去说他这个出家不好，那出家不好，不能讲了，是吧？以为人有一点毛病，一点错相，没有关系的，只要他有一颗修道的心，我们得该欢喜赞叹佛的功德，是吧？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所以呢，所以这个如果你不修行下辈子就没有了。 所以呢，这位大师啊，还有一些很多啊奇迹的事情，我们就很难想象的一些事情。这里故事这样说的，怎样说呢？说这位大师呢，他常常呢，这个后来这个大师到狮头城，叫做赖人区。什么叫赖人区呢？就是身上呢有病的、长漆的、身上长疮的这些人，那时候都聚在一块，都没有人要，在病区。他说就像一个村庄，那个村庄他没地方躲了，村庄人也把他舍了。然后呢，这些病人在一块互相照顾，因为就像是说那些人呢、啊，被所有的村庄都抛去了，因为这个人身上有疮、有病、有疮疡，或者重病。那时候他没地方去啊，就像那个献化山人，当时在那马粪便那个地方做了一个寺庙，那个地方过去呢都是马粪便的人住在那个地方，但是呢，这个献化山人就把那一个地方给买下来了。把那些病人呢去照啊，在一块啊照顾他们。他说他也是这样的，他专程到了一些马粪病的那些人的一块去，那个去干什么呢？去照顾那些病人，为他引入佛法，就是悲心升起啊。就像我们龙树菩萨当时修悲心的时候，看到一条狗死在烂在那个地方，他感觉到那个蛆啊在那转，他当时都没用手来抠，结果呢？他手抠，他那个手本很硬，是吧？把蛆搞死了，又想爱护狗，又想爱护蛆，怎么？就用这条舔，把那个蛆给舔下来。舔下来以后呢，这个修大悲心嘛，专程修慈悲心。我这位严大师呢，也是这样的，跑了一个马粪便，专程照顾这个病人。其实大家都可以修的，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要观察我们的慈悲心呢，没有事呢，可以到那些病区照顾这些病人。而照顾病人，给他的衣服，然后给他抚摸窗口。当然他修行，你看他都不会团圆，是吧？但是有时候呢，看到那个冷水呀、吸不出来，这个冷水在里面呢挤不出来，就用口吸啊，就口吸。就说我跟父母吸可能是差不多的，跟一个病人要死的人毫无相干的人吸，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你们现在想一想，你能受得了吗？是吧？就很难受。现在人就是说，我们在小的时候啊，那个挑粪啊，挑大便了、啊，就牛粪了、啊，然后到塘边去，到田饭的去，然后呢，我父亲就是用那个手把那个大便了、啊，就是往那个田里面撒，是吧？这样的撒。你现在人就不会了，现在人他不敢用手嘛，就是手搞地下的粪大便都不愿意。何况那些病人出啊，你要一次两次我可能还能受得了，但是长期这样做我实在是受不了。所以大家哪有这个可以，但是这个人呢就是这样做，长期在那个地方为他们吸冷水、洗这个窗口啊，洗衣服啊，样样周到。所以后来他就在那个猎人街死了。他死的时候面色啊非常庄严，身上发出了一阵阵的香味啊，十几天就是那一块香味啊就能也感动了周围的好多老百姓呢，在那个地方做一些慈善。所以呢，这个他的公案就是这样的结束了。也就是说啊，我们要修会呢，在苦中啊感受一下自己修行，不要一定的小苦啊，我们就觉得受了，看看过去的祖师为了成就道业，就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我们在这个瓷世界受一点委屈啊不算什么，是吧？所以我们呢要把苦为乐，把苦当成六度，把苦当成一种修行。希望大家在这里面呢不要失去了我们这珍贵的人生，在这个人生中有这么大的功德能够修行啊，我们不知道多少劫修来了，不要浪费了这种光阴。所以在此世界修大悲心，到了极乐世界上品往生，那么说你功德回向可以借很多的续生因缘，将来离成佛的时候你变个无量无边的众生。最重要的告诉你，把普贤行愿品好好读读，因为普贤行愿把你心前的唯浅的功德回向法界，将来离成佛的时候众生一定是无边无际啊！就像弥勒菩萨来到人间啊， 娑婆世界很多的众生因为他而成道。希望大家呢不要浪费了先前的这个善根要记住回向无上菩提，回向十方所有的众生，我们要广修普贤行愿，这个都是真实的你将来的果报也不可思议的阿弥陀佛。